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保罗致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所提尼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敬虔生活的手册，这其实是对整封书信的描述。若是神意愿，我们开始对使徒保罗这封伟大的书信做一个系列学习。那么哥林多城坐落在希腊的南部，位于雅典西边，离雅典大约45英里，也就是72公里远。在那个年代，常有游客、商人涌入哥林多城，当然还有那些参观大型运动会的人。有两个大型运动会会在哥林多举行，但是哥林多是个堕落腐化的城市，它在古代世界被称为属肉体的哥林多。他们非常为自己的希腊文化而骄傲，还有他们的哲学家和所谓的智慧，他们也为自己雄辩的口才骄傲。保罗是在他的第二次传道征途中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我们可以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中找到记载，是在公元48年、49年。希腊人、罗马人和犹太人都生活在哥林多城。在使徒保罗的年代，那个城市大约有9万人，是罗马的亚该亚省的一部分。保罗在那里住了18个月。我们相信他是在一个有很多岩石的山上向大量的人群传道。那么他是在以弗所写了这封书信。有一些英皇钦定版圣经当中呢，在这封书信的最后有一排小字，或者是在前后书之间有一排小字，你不需要去理会他们，因为它不是由末世而来的神的话语，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一些英皇钦定版圣经中会有这些话，因为没有人赞同这些加注。经文中有很清楚的记载，这封书信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，很可能他只写了第一节，之后都是他口述的，由弟兄索提尼记录，这就是为什么索提尼的名字在第一节中出现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索提尼。索提尼很可能是曾经在以弗所犹太会堂的首领，抵挡福音，但是后来回转归信基督。现在他和保罗一起在去往以弗所的路上，他的名字在这里被提到，应该不是因为他是传道人或者是使徒队伍中的一位，而是因为他是按照保罗的口述写了这封书信，这个可能性非常大。这是关于这封书信的一些背景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们今天从第一节来看到第9节，这书信的开篇带给我们极其宝贵的信息。我们以讲解的方式一节一节来看。我们首先要思想的第一点是，在基督的教会中，谁可以做教师，谁可以教导。来看第一节，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他从来没有自己任命自己，而是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蒙召的，在其他经文中有记录。 是神使他回转，招选他做使徒的，并从一开始就告诉他，他不仅要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同时还要遭受可怕的逼迫。他是被神任命的，使命感使他服从神的旨意。当然，一个使徒也是一个特殊的人。这个词在新约中被普遍使用，但是指的是那十二位使徒，或者说我们应该称他们为十一位使徒。而保罗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不是和其他十一位使徒在同一时期蒙召的，而是后来蒙召被委任的。使徒在这里意味着一位特殊的使者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由神派来的人。最初的使徒都是由神差派来的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到启示说出神的话语，并且是带有权威的话语，或者他们所说的是来肯定已经有的经文。他们是蒙召做使徒，可以行神迹、奇事和大能来证明他们的身份，好使人相信他们确是神所差派来的使徒。他们是奠定新约教会根基的人，之后就不再有使徒了。当然是这样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成书。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一切他们受末世所说的话，都在神所启示的话语圣经当中，这是我们一切的权威。所以保罗没有任命自己，而是蒙神招选的，奉神旨意。圣经教师也是如此，自使徒以后的牧师、传道人都是蒙神招选的人，他们必须先蒙召，神必须先把对灵魂的负担放在他们心中，但这还不够，他们所蒙的呼召也应当被教会、被神的子民验证，所以必须有内心得到呼召，外在也要得到呼召，就是教会的呼召。并且他们蒙召的基础是他们只会讲神的话语。你现今看到很多人，比如说在灵恩运动当中的人，他们会编造一些神学观念出来，他们疯狂地进行创新，不断地编造一些事物出来，是你从来都没听说过的教导。他们不可能是蒙神呼召的人，因为真正的传道人是指蒙召讲神的话语的人，他们是为了讲明运用神的话语。所以谁可以教导教会呢？就保罗而言，他是那种特殊的使徒，自使徒之后神呼召牧师、传道人，但是他们必须通过教会的验证，教会必须认可，必须从他们生命中看到神招选的印记，他们必须只传讲神的话语。所以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谁可以教导教会，不是任何人按照自己所想的教导，只有那些由神任命的并且只传讲神话语的人可以教导教会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，也是我们思想的第二点，这是对教会的定义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怎么定义一个教会呢？来看经文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、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这是富有深意并且很重要的经节。改革家们对教会的经典定义是，教会是由信奉基督的人组成的，在他们中间传讲神的话， 遵守圣礼，如洗礼和圣餐，并实行纪律。所以有这些关键的要点来定义教会。信奉基督的人聚在一起，传讲神的话语，并履行圣礼，实行纪律。但是这还不够。即便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，仍然有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得救。他们可能是正式的名义上的基督徒，他们在头脑中大致相信圣经的教义，但从未亲自真正来到基督面前，或者得到救赎。当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二节中的话，他给对教会的定义添加了攸关重要的一面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在我给你定义之前，先注意一点，哥林多是神的教会。你说，等一下，保罗，你肯定搞错了吧？它不是希腊的教会吗？就像我们说的，英格兰教会，英国国教。哥林多教会只是希腊教会的一个分支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就好像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神的教会一样。是的，保罗就是这个意思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新约圣经从来都不知道英国国教诸如此类的体系。经文中所说到的教会，就是一群信徒聚集的场所，每一群教会会众都是一个完整成熟的教会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说到别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谈论这个国家的教会，严格来说，你应该说英国的所有教会，而不是所谓的英国国教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每一群会众都是一个教会，并且是自主的教会，直接向神负责。我们回到经文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接下来就是对教会的定义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分别为圣。它的意思是使之成为圣洁，是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，使他们变成圣洁的人。他们已经被改变，不再是原来的他们。他们曾经是属世界的，只为这个世界而活，对永生神没有什么兴趣。但是他们现在被改变了，在神眼中成为圣洁的人，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步调，不再沉溺于这个世界的各种娱乐，不再以世间的乐趣为乐趣。他们如今有新的品味，属灵的品味，完全不同了。一个真教会的定义包含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接下来，蒙召做圣徒的。蒙召这个词的原文希腊文是邀请的意思，他们被特邀做圣徒，他们听到了神的邀请的声音，不是人耳朵能听见的声音。也许更好的翻译不是邀请，而是神的召唤、召集。在神恩慈的呼召中，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。当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悔改自己的罪，是神的呼召临到了我们。我们意识到了对救主的需求，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来到基督面前得洁净，就好像我们听到主对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就是因罪而负担沉重的人，这就是那呼召。蒙召做圣徒的， 圣徒是为主基督分别为圣的人，所以他们是已经改变了的人，被神呼召的人。接下来经文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所以这里对教会的定义有三个要素，他们是改变了的人，蒙召被吸引到神面前的人，并且他们祷告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就我们所知道的，从圣经来看，也许并非如此，但就圣经的记载而言，保罗第一次听到福音是他还是扫罗的时候，当斯提反第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殉道时，保罗在场，他听到了斯提反的讲道，他一点也不赞同，而且他被他的讲道大大激怒，因为斯提反证明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他是那全能的神本身，他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受死，并且现在他在天国。当他们处死斯提反的时候，他在生命结束之际向神呼喊了这些话，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，他呼求主耶稣的名。这可能是保罗，就是当时的扫罗，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呼求主耶稣的名。这也是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。我们主要是以圣子的名义向天父求告，这就是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信靠他，借着他的名而求告。我们也经常在私下祷告的时候直接向主耶稣基督祷告，父神也一样会听到。我们都是求告主名的人。当使徒保罗还是大树的扫罗的时候，他从没有真正祷告过，他会在会堂里祷告，但是那些祷告对他来说只是很机械的事，他从来都没有真的认识神。但当他听到斯提反的祷告，就好像他认识主基督一样，直接呼喊主的名，并且他的面庞好像天使，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这可能是困扰或刺痛保罗良心的事情之一，他起初憎恶他，但是这件事一定在他心中起了作用。他记得斯提凡，他是位认识基督的人，他几乎看见了在荣耀中的主，并且向他呼求。所以保罗用呼求主名来做对教会的定义之一。教会就是一群被神改变了的人，听到了神的呼召，并且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主。这是你们的经历吗，朋友们？这就是对基督教会的定义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三点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恩惠和平安，恩惠就是恩典、恩宠、不配得到的恩典。对我们祝福的根基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神的恩典。什么使我们变成基督徒？什么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？是我们自愿转向神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拒绝了神。是我们自愿悔改并寻求他的吗？不是的，是神的恩典丰厚地临到了我们，那我们不配得到也不可能赚取的恩典。那么平安的意思是我们与神和好，认识他，这是借着神的命令旨意，曾在某个时候他发出命令说， 这个人，那个人，将被饶恕。我会使他们成为新人，使他们成为天国的公民，并把他们带进天国。是神宣告我们得以称义，是神使我们蒙悦纳的。这一切都借着主基督所成就的功。他从天而降，来到这个世界，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来承担我和你本当承担的对罪的惩罚，如果你认识他的话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饶恕和改变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，因着他的旨意，他的命令，并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。这引我们来到第四点，我们要思想的第四点就是祝福的基础是什么。我们会来看接下来的几节经文，先来看第四节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。但首先关于这节经文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教会，这个在哥林多的教会呢，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混乱的。当你读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在领主的圣餐时候有混乱的情况，有些人否认复活的事，而且还没有得到纠正，还有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希腊文化，他们喜欢高超的演讲技能，倾向于选择那些极其雄辩的传道人，而不是忠实的阐释神话语的传道人，并且他们对教会中的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视而不见，不愿加以惩戒。他们中间还有些人甚至否认保罗是使徒，并且他们还分帮结派。保罗首先处理了这个问题，他们在教会内部形成了派别，跟随他们最喜欢的老师，加入到他的队伍中，而忽略其他的人。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中有这些过错，但是我们不能夸大、放大这些问题，把这个教会看成是个很糟糕的教会，因为使徒保罗对他们的评价其实非常高。有一些传道人和作家说，这是一个完全属肉体的教会。这不仅仅是属肉体的哥林多，而是属肉体的哥林多教会不应该被称为教会。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太令人生畏。但当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赞扬的力度时，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适当的来看待这些问题。所有这些过犯都在教会里，没错，但他们并不涉及大多数人。当你从整体上看这个教会，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热切的人。是的，他们没有惩戒那个犯了非常严重淫乱罪的人，是他们的错，他们必须要他必须要受到惩戒。但后来他们听从了使徒保罗的指证，处理了这件事，并且对此感到懊悔。这并不代表教会中都是这样的罪人，其他的问题也是一样。有一些人不接受死人复活的教导，而这是极其重要的教导，但不是大部分人不接受，而是极少数人，他们需要被更正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能够适当的看待哥林多教会，我们也会意识到，这也是一封给我们的书信，一封给所有真教会的书信。我们也许是那大部分的人，非常热心，忠于主基督，但是教会中有一些过错。这封书信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处理、更正这些过错，必须不断留心、不断改变。 如果我们认为哥林多教会极其糟糕，无法形容，那么这封书信对我们来说就意义不大了。当我们看到劝诫时，我们就会说，哦，那只是对他们的劝诫而已，他们的行为已经逾越了可被接受的范围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夸大哥林多教会的糟糕程度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们回到第四节经文，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。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，神的教会，总体来说是个敬虔的教会。所有那些夸大哥林多教会问题的人说，保罗称赞哥林多教会只不过是要恭维他们一下，以便指出他们可怕的错误。使徒才不会用这种方式，他绝不会说不完全真实的话。来看第五节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主基督的影响渗透整个教会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口才是指教导，对神话语的教导。哥林多是个传讲真道的教会，整体来说是个好教会。那么口才知识都全备，知识和口才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口才是指说出来的教导，知识是指入到听众心里的教导。所以哥林多教会引人注目，不仅是因为他们教导健全的真理，也因为大部分会众都记得这些真理教义。他们将基督的真理教义有序的整理收集在脑海中。再回到经文，在它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他是指基督，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有提到，所以这是一个好教会，但是有自己的问题。第六节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不要草草读过这节经文，见证就是所说的话。我们只知道见证是，我们都知道见证是什么。法庭上的证人出庭作证，为某事作证。传道人为基督，为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为所有的福音和圣经的真理做见证。我们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坚固这个词的原文希腊文用词的意思是建立。有一种翻译版本说，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建立根基。这样的翻译比较完美，正是原文希腊文所要表达的，建立根基。你不是单单听到有关基督的见证，赞同所听到的，而是这些见证在你的生命中动了工，成了你生命的基础，你的言行思想都基于此。这在你身上发生了吗？你的生命真正回转了吗？以致基督是你生命中一切的根基吗？它是你生命的目标，生命的目的，是引领你加给你力量的主。基督是你生命的一切，它是根基。你生命中所建造的一切都建造在他以上。这节经文意味深长。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接下来第七节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现在很多人直接就会想到说方言的恩赐，说预言的恩赐等等，以及得启示的恩赐，当然这些也包含在内，因为哥林多教会中的确有些人有说方言的恩赐，这个恩赐当时还存在， 他们也有先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语还没有完全成书，他们只是即将要收到保罗写给他们的哥林多前书，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收到哥林多后书以及其他所有的书信。那么当时的教会怎么办呢？神赐予他们先知。新约圣经时代的先知不会预言太多将来的事，更多的是他们受启示而讲出真正的教义。当这些教义逐渐被记录，圣经完全成书，先知就不复存在了。但是在当时，哥林多教会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神赐予他们各种恩赐，得启示的恩赐，当然他们还有固定的教师，引导教会的恩赐，还有他们有牧者引领，他们也可以相互劝勉和帮助，并且劝勉其他的人。没有什么恩赐他们不具备的。保罗开篇说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我刚才说到，每一个教会本身都是完整和自主的，每一群会众都是如此。每一群真正敬拜神的会众，作为教会，都会蒙神赐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恩赐。灵恩派所谓的恩赐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我们回到经文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显现。他们的特点不仅仅是呼求主的名字，每个真正教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，每一位成员都专注于一件伟大的事情，就是最终主基督的到来，或者在我们离世时及基督对我们个人的显现。如果我们在主来之前离世的话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显现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揭露、显现。你在等候基督的显现，要么在你跨入永恒门槛的那一刻，他亲自向你显现，要么在末日时，他带来审判，并将他的子民带入永恒的荣耀中与他同在。你在恩赐上没有不及人的，并且眼目定睛于主基督再来的日子。这是真信徒的特性。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在这个世界建造天堂，什么都想要世界上最好的，而是眼目定睛于永恒的人。接下来第八节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。这里的坚固和第六节中的坚固是同一个词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就是必建造你，使你有根基直到最后。当你寻见主，若你真正寻见主，真的回转归向他，你绝不会再迷失。圣徒坚持不懈的教义在这里体现出来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。他是信实的，他会保守你。当你偏行己路的时候，他会用恩慈引领你回转。虽然有时候他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训诫你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变成无可责备的。我怎么可能成为无可责备的呢？哪怕我是忠实的、尽全力的信徒，我还是会动摇，会跌倒，失败，罪常常使我停止不前，我怎么可能成为无可责备的呢？但是我会的，因为 神会用基督的义覆盖我，他会透过基督看我，因我已经来到基督面前，信靠他，他的义已经灌注在我生命里。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，无可责备。这些是基督徒的福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最后一点，这是关于与神有份。神是现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招。当你蒙了呼召，你听到了神的声音。你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呢？你听到是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是神使你认识到自己的罪的，这是他对你的呼召，他使你认识到你需要救恩，需要得洁净，得饶恕，他使你认识到他会为你负责。到我这里来，他说，而你听到这呼召，就好像他真的对你说话一样。你知道吗？这不仅仅是一个使你得救的呼召，不仅仅是使你回转的呼召，不仅仅是使你悔改并寻求他、认识他的呼召。第九节说，被他所召，好与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。你蒙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神的儿子一同得份，与他相交。得份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也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节，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这里面的感动这个词，它是相交、交通、与之有份的意思。使徒保罗几乎是在哥林多书信的一开始就用到这个词，又以这个词来结束整个书信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。同一个词也在约翰一书中出现，在第一章里，与基督耶稣相交。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他，把生命交在他手中，把我们的忠诚献给他，把我们的思想献给他，把我们的意念也献给他，还有我们的心献给他，我们的意志，这些都献给他，我们的一切，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这就是将自己献给他。同时，他也将自己献给我们。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生命的能量，对我们来说那是一切，使我们的生命丰盛。神将自己献给我们，我们也将自己献给他。主基督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将生命献上，他做了我们的替罪羊、救赎者。你知道他把生命献给了你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。你突然发现你爱神，神的爱已在你的心中流淌。这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以前从来不爱神，这是神将自己的一些东西灌注到你的生命中了，以致你可以爱属灵的事物，爱基督，爱神，爱神的子民，就是那些与你同得救恩的人。若你有这样的爱在你里面，那就是神灌注在你里面的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更外向了，现在你想做更多的善事， 你希望其他人来到主面前，如果你有机会，就一定会为他们做见证。你能体会他人的感受，你会为他们常常祷告，你总是出去见他们，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关心自我，我的舒适，我的财富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。你更像一个外向，常常祷告，为他人着想的人，并且愿意来参加祷告会。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什么时候从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，变成了关心他人的人呢？这是神灌注在你里面的性情，基督的性情。这就是与主相交。我把自己献给主，主将自己献给我。你对真理的爱和渴慕学习研究有关神的事的激情，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，与他相交。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思想的，帮助我们来查考使徒书信的开篇所蕴含的深意。它教导我们谁可以教导教会，如何定义教会，我们所有的祝福的基础是什么，其中的一些祝福又是什么，什么是与圣子一同得分相交，这又是什么意思。这一切都包含在这封书信的开头。朋友们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。